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敬畏的心，带着敬畏你话语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话语给我们的开启和浇灌。求天父，这个时候你用你的能力来托住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圣灵的大能来开启每个人的心，在你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教训。愿主，你让我们所知道的，让我们所明白的，能够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清晰的，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可以清晰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有灵的活人。那这个信息的来源呢，是在创世纪启示录，创世纪他所启示的是造物主造人，那赋予人呢生命的内涵。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本身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当我们对自己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我们才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面对别人，和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人生的道路。人活在世界上有一个既特别又荒诞的事情，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人的求知欲极强，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几千年来人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寻求，叫做读书破万卷啊，好像有很多的知识，建立了巨大的图书馆。这是特别的地方，只有人类有图书馆，你见不到任何动物建立图书馆，没这个事情。那荒诞是什么事情呢？荒诞的是人类从始至终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认识有相当大的难度，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所以在一般的社会行为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事情。人会去找心理医生，然后让心理医生告诉我自己我到底怎么回事。有人会去看星象，会看血型，透过这个所谓的星象和血型理论来分析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件事情我说是荒诞的，但是呢，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情虽然是荒诞，它却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最深刻的问题。哲学家他不断思想，不断探索，想要了解的就是我到底是谁。但是透过哲学家的研究了解，他们没有真正知道。然后会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将来我去哪里？那这些的问题根基的原因就是人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我不知道生命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和归宿到底是什么。这是人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我说既独特很多的知识，又荒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这件事情原因我们知道，人并不是没有认知的能力，人失去了认知的根源，失去了认知的途径，是因为人犯罪以后离开了造物主，离开了赐生命的源头，所以人会落入到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来，将来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一般的世人的光景，但是基督徒会摆脱这样的光景，因为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脱离了罪的咒诅和隔绝，我们重新回到了造物主的身边。那造物主在开启我们，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将来去哪里，也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们了解生命真正的内涵和意义。那了解生命真正的内涵和意义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了解我们自己本身生命的内涵，我们才知道应当怎么活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活在上帝救恩的里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实现，是什么呢？天国的道路本身也是生命的道路。圣灵的重生要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透过圣经真理。那这个圣经真理要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结合，我们的生命才会被真理塑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如果错误，我们的信仰也会落在误区的里面，可能会走偏，可能会在救恩的道路上面会出现问题。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个题目呢？我今天要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华人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关灵魂体之说。那这个灵魂体之说呢，说什么呢？说人是由灵、由魂、由身体组成，三个部分，然后各自负责各自的功能，有不同的功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有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尼托生的，他说的，他写的书，也包括他所建立的小群教会体系都是这样看。那最近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我们周围开始扩散，也对很多教会开始有影响，有些信徒呢也接触了这样一个说法，甚至呢会把灵魂体的说法衍生出一个新的得救的理论。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既不符合圣经，而且尼托生本人也没有这样说过。那尼托生呢，是上个世纪初中国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和他同时代的有王明道、宋尚杰，他们对中国近代的基督教影响非常大。那他们三位呢，各有各的特长特点。宋尚杰呢，是传福音有大能，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对人罪的责备是非常的有力量。他的这个传福音，请大家留意，不单是对不信主的，他在教会当中责备做信徒、做牧师的，他都责备你们要悔改。所以宋尚杰他的这一个能力，让很多人在神面前真正悔改归向神，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传道人。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王明道。王明道他的特点呢，他注重生命的见证。你作为信徒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言语要正直。那王明道特别责备那些偏离圣经，上个世纪初叫自由主义神学，那王明道呢把他们叫做不信派。那这是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说那些派是不信派，没有信心。那尼托生呢，是一个很注重生命塑造的这位传道人，要讲究生命，要破碎自己，要致死自己的老我，要效法基督，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三位呢，对我个人影响都非常的大。我信主以后，我就看他们三位的书。尼托生的书呢，我能买到的我全买了。我书柜里很多尼托生的书，然后也都看过。那尼托生很著名的一首诗歌叫做《鸭橄榄成渣》。在我信仰过程当中，灵命最低沉的时候，是那个诗歌把我拉起来。那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影响，他们对整个教会的影响很大。但是呢，他的灵魂体之说我没有接受，因为我读圣经，我没有找到足够的圣经依据。后来我读神学，有一位新约教授叫王守仁的，他专门讲了这个事情，有关灵魂体。因为王守仁是对希腊文是非常精通，他是教新约的，在西人的神学院。他说他原来深受尼托生的影响，后来他在研究希腊文的时候，他发现这种说法圣经不支持。那他教给我们，我在这当中也得到一个旁证，那这件事情有一点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需要强调两个点啊。 特别跟华人信徒要强调。第一个，不管这位传道人有多伟大，他的影响力多大，他仍然是人。他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无论我们怎么爱戴他，我们不能把他神化。如果我们爱戴一个传道人，把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理，都和圣经一样，我跟大家说，我们会落在拜偶像的里面，对我们的信仰不但没有帮助，甚至是摧毁的。第二样我要提醒的，不管自己感觉多好，自己觉得多么有道理，我们仍然需要圣灵的开启和圣经的校正。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感觉，自己觉得有道理绝对化，那同样是落在偶像的里面。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时时的开启我们，求圣灵用圣经时时的校正我们，好叫我们一直活在真理的当中。我们时刻要省察，我所坚守的到底是圣经，还是某个人的观点，还是我自己的观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需要强调一下讲道的功能之一。讲道有很多的功能，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讲。讲道的功能之一呢，是清除错误的点。那现在很多人用电脑，很多人学电脑的哈，那个词非常好，叫 debug。我没有学电脑哈，我太太学电脑。那她在学电脑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debug。那 debug 是什么意思呢？除错点是什么意思呢？让你这个整个圣经的学习更加的顺畅。这是讲到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在我们学习圣经建立信仰的当中，我们需要清除有些不准确的点，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被真理建造。我跟大家说，除去信仰当中可能的错点 debug 是新约书信的特点之一。保罗写加拉太书，他要清除律法主义的错误。加拉太书2:5，我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雅各书信当中的内容之一是除去对信心错误的认识，因信称义，把行为完全的拿掉。雅各书说那是错的，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那彼得书信呢，它重点之一是纠正那些假教师，不要把信徒带偏纯正的福音。彼得后书2:18，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那这个是新约圣经书信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我们教会讲台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那我再强调一点，纠正某个人的某个错误不等于否认这个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接受圣经的纠正，否则我们就不是信徒，我们就是圣经本身。我们在学习圣经过程的当中难免会出错，那不是说圣经某个点讲的错就是假教师，不是的。我们都需要靠着圣灵不断的学习，在圣经当中不断的被校正，好像我们的信仰，我们圣经学习，我们的真理的把握，能够在一个正确的顺畅的途径的里面。那这一点对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包括对讲错的人都是重要的。我个人非常欢迎大家本着圣经对我的校正。那我刚刚有位弟兄在祷告会当中就校正我说，我讲这个以利亚和7000人呢，那个连接点，那个重要一个重点漏掉了。那个重点应当是上帝告诉以利亚，不是只有你一个，还有7000人。这个重点我漏掉了，确实漏掉了。我在讲道的时候呢，没有讲这个，这是第一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有信心的陪伴。第一个重点是你不要觉得只有你，我还有留下7000人，很好的。我非常感谢这位弟兄的提醒校正。那这个提醒和校正呢，对我对信徒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学习圣经，进到真理的里面，大家彼此蒙恩的，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OK， 所以回到这个有关灵魂体的这个主题，那这件事情是否准确，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信徒是同感一灵，都是一位圣灵，然后我们是本着同样一本圣经， 我们不应该出现不同的立场。当我们出现不同的立场，一定是某个立场可能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才能够回到那个对的立场的当中。圣经的立场是绝对的，它是真理。那这个是一个思路。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圣经到底怎么描述人，人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所以刚才我大家列了两段圣经，实际上我有九段的圣经要和大家分享。那这九段圣经呢，分四个要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组圣经是创世纪二章七节和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三十六、三十九节，是讲到人受造是有灵的活人，这个是创造的最根基、最基本的部分。这有灵的活人有神的形象，有灵魂和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在传道书的三章二十一节和约伯记的三十九章十三到十七节，讲到兽造野兽，那它是有气息的活物。那兽造和人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上帝赐给它的智慧和悟性，更没有神的形象，它和人有本质的区别。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在旧约圣经描述兽和人用灵这个词是同样一个词 Nuah，但是呢它内涵是不一样的，表达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内涵是不同的。啊，第三，使徒行传二章的四十一节、七章十四节和二十七章三十七节都是使徒行传。那我告诉大家，在新约圣经用魂来描述人在地上的存在。魂这个词 soul 这个词是描述人在地上的生命的存在，就是这个整个生命的存在用魂来描述。那最后在天上诺利家的五章二十三节和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是圣经唯一两处把灵和魂并用的。我要告诉大家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那讲到灵和魂为什么他会把它分开写，他表达的是什么，说那个灵所表达的是指向永恒的部分，魂所表达的是指向暂时的部分，那这两个是有区别。那为什么会这么表达，我在讲到的时候会告诉大家。那创世纪呢二章七节这里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受造的时候最准确的最根基的描述叫做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希伯来文叫做 Nashama这个词，那什么这个词表达什么含义呢？是气息的意思 breathe， 英文叫做 breathe， 气息。所以神造人有灵的活人，应该按照原文翻叫做有气息的生命，有气息的活人。我跟大家说，这个词既用在人的身上，也用在动物的身上，也和上帝本身神的灵是通用的。在创世纪一章二节那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灵叫做 Ruah 这个词。这个词呢它有三个内涵，一个讲到气息 breathe 是一样的，另外一个词叫做 wind 像风一样，我们在使徒行传讲到灵来的像风一样，还有一个词叫做 spirit 叫做灵，这个是 Ruah 所代表的，有三个含义。前面那个 Nashawa 是只有一个，就是气息。那这两个词都代表灵，这两个词互相是通用的。那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人和动物的不同。在创世纪五章十五节这里面讲到，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我跟大家说，这个里面叫凡有气息的活物，用的词就是有灵的活人的那一个同样的一个词 Nashawah Nashama 这个词，同样的。所以呢他取了什么呢？取了这个词当中的气息。人和动物所造的取了气息这个词。但是造人和造动物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上帝造的人不但有气息，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和动物不同的，叫做有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呢，本身也是灵，这个也是在约翰福音4:24那里说，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本身是灵，请大家留意，神本身是灵，神的灵或叫神本身是灵，是超越物质界的存有。人和动物所有的受造都是神的灵所造，也是神的灵所超越的。当然神的灵也超越了天使灵界受造之物，那人有神的灵给我们，那神的灵给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含义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指向永恒。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是指向永恒，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做神的形象，是神的本性。有神的灵所造的人，他里面有神的形象、神的本性、神的圣洁、公义和爱。所以上帝造人赐给人生命，具备这个内涵。我告诉大家，这个内涵神领受神赐的灵是先存的，神的灵本身具备所有的圣洁、公义、爱，是在灵里面具备的。所以当人受造的时候，神赐给他的形象、他的灵给我们，我们就具备了这个生命的本性和内涵，是在灵的里面，不是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人活在地上，无论他是否受过教育，无论他是否学过法律知识，他都知道公平这个原则。中国人把这个事情叫做天理，所有人都知道圣洁是好的，都知道爱是宝贵的。中国人把它叫做天良，是放在人的灵的里面。那这些圣洁、绝对的公义、绝对的爱，在世界没有，你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是圣洁的，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爱你找不到。但是呢，都存在人的里面，存在哪里？是存在人的灵，神给的灵，神的形象。所以在中国历史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孟子。那孟子呢，他写了一个叫做四端的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为人之端啊；其恶之心人皆有之，是为义之端；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为礼之端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为智之端。那孟子写了这个四端，说人都有这四端都有，但是孟子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端出来的，这个他不知道。那我们知道，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人他的灵，那这个灵里面就具备这些神的形象，在神的形象当中有这些生命的内涵。那当人犯罪以后，离开了造物主，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形象、人的灵被玷污了，这些都损害了，就失去了原来应当有的神的形象的品性，就会陷入到迷惑，也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人后来犯罪以后的行为会违背天理，会丧失天良，会泯灭良知，会有各样的罪行会行出来。所以当人被拯救回归造物主，我们重新就可以知道，这些都是从神来，从神来是从灵来的。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所有的智慧、思考能力都是从神来，也是从灵来的。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出埃及记31:3，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箴言2:6，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上帝造人叫做有灵的活人，只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上帝所赋予的灵带有他形象的，一个是尘土。那灵魂是整个生命的主体，和生命的内涵都在灵魂的里面。身体就是尘土，没有任何生命的内涵，没有灵魂，身体什么都不是。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意义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一个要点要更正中国人有个非常重要的错误的观念，叫做物质先存，先有物质后有意识。这是按照一般人的观察，因为你有个人，所以你会思想，你有任何的所有的情感，所以先有了人，没有人这些都没有，所以呢他这个先存性是放在肉体上，这是错的。先存是从神的灵来，神赐的灵来，不是肉体的。那这一个点是很重要，知道这个点，我们在看所谓灵魂体的时候才不会出问题。身体和肉和这个肉灵魂和身体是一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魂的品质是透过身体表达出来的。OK， 身体是把灵魂的内涵把它表达出来，是一个途径。我们灵魂所有的品质品性是驱动我们的肉体，会产生出来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灵魂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体表达会行出圣洁，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都是美善的，好像当初亚当和夏娃受造的时候是好的。那如果我们的灵魂是污秽的，我们身体会表达出所有的罪行，我们的心思意念会玷污，言语行为会有很多的罪行，辱骂、强暴、各种的杀戮，所有的罪都会出来。那身体和灵魂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不可分割的。把身体和灵魂切成两半来讨论，这是当时保罗时代叫亚流派，是一种异端的。你只要灵魂洁净，肉体可以随便来的，那是异端的。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灵魂所有的品性是透过身体表达出来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最基本的最原来的概念，有关人到底是怎么一个形成。哥林多前书7:34那里面有讲过一段话，他说呢，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洁净。那这两样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有灵的活人是这么一个内涵。那我再讲下面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24:36-39，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是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把生命初熟的果子显给门徒看。那门徒看见以后就惊惶，以为所见到的是魂。我跟大家说，这是中文的翻译，这个中文的翻译是不对的。OK， 希腊文的翻译，这个是灵，是扑马这个词，希腊文叫做扑马，是灵。希腊文有一个词代表魂的啊，叫 SUK。 那这里面是扑马这个词，是风，是 spirit， 是灵，是 wind 的意思。所以在整个这段经文的当中，那个魂的词应当是灵这个词， OK， 不是魂这个词。那为什么会翻译成魂，我想是中文它有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翻成魂，应当是灵这个词。那灵是无骨无肉的，你看我是有的。所以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有灵魂有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主耶稣他复活必须要把身体给门徒看，没有身体给门徒看，你只有灵，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换句话说，没有身体的复活，那一个救恩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救恩。真正得救是灵魂身体一起，是一个生命得救。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那里说，说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必须要把身体显现给门徒看，让他们看，让他们摸，确认他确实复活了，然后确认这个救恩的的确确实现了。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的当中，你复活如果没有身体，你就不是真正的得救的。因为神造人是有灵的活人，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如果救恩实现，一定是身体和灵魂一体的展现出来，那才是真正脱离了罪的咒诅，身体复活才是真正得着了永生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没了。那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这里面用比喻，他说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这个帐篷是指身体的，然后在里面叹息劳苦说什么呢？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要走十字架的路，要对付我们肉体的罪，是有很多叹息劳苦的，有的。然后呢，他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不是说我死了就算了，而是愿意穿上那个新的身体的生命，真正复活得救，这是真正圣徒的盼望。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灵魂身体是一体的，人的组成就是有灵的活人，灵魂和身体。在旧约的里面没有魂这个词，这个词是没有的，只有灵这个词，一个用气息，用如啊，一个是另外一个气息，那是马。那这个是整个这旧约，那在新约的里面开始有灵和魂这个词，用希腊文。那为什么会有？我这大家会讲给大家听的。OK， 有灵的活人，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生命的组成，只有这两样是一体的。后面的经文，在这个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这是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人他用了灵，兽用了魂。我跟大家说，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文里面是同样一个词，都是用灵的 Rua 这个词，同样都是用灵，都是用 Rua 这个词。人的灵往上升，兽的灵是下入地。那用这一个词在说什么呢？在说气息，它取了气息的这个含义，是讲到有气息的人和有气息的兽，并不和神的形象的那个灵之间有联系的，它没用这，没取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魂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在中文的语境的里面被引进的，圣经原来是没有的。那为什么会引用这个词呢？我后面会讲给大家听。在这个里面我要先告诉大家概念，什么概念呢？在希腊文的里面，灵和魂没有清楚的分界，他们是共用的。那只有一个分界是什么呢？他们把灵和魂和身体是分开的，两分法，所以才会出现亚流派、放纵派，是因为他们这样切分。那这样的切分是错的 ，OK？ 首先这样的切分错，所以它产生了很多的错误。啊，这个是希腊文当时的他们的这个概念。那在中国人的概念的当中，我们有关灵和魂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人有灵性，人也有魂魄，也有人说万物皆有灵。然后中国人用灵魂呢来描述很多人的状态，说那个人灵机一动，那个人失魂落魄了，那用这些来描述。但是呢，有关灵和魂到底怎么回事，中国人在文化当中没有清楚的认识，是个模糊的。那灵魂是否永恒，这些事情都是不清晰的。那有一点相同呢，身体和灵魂呢是切分，这跟希腊文化是一样的。那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按照中文对灵魂体的认识，这个功能去切分去解释，我们一定会落入误区的，因为我们那个背景是错的。那我们很容易本着背景去解，你会落入误区的。OK， Okay? 兽和人有本质的区别，我前面也讲过，他们受造没有神的形象，野兽没有道德性，没有永恒性，没有意义性。那这些呢，人才有。所有的受造物除了天使以外，所有物质界的都是暂时，只有人的灵或叫做天使，他们是永存的。那在这个里面，我再次强调，灵魂它的信息量是特别大。我比较会偏重讲灵这个词，因为魂这个词是后来人加的。灵这个词呢，它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它所包含的东西是从神来所赐予的，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思想来解释有关灵和魂的话，有关肉体的话，我们越发挥我们会错的越多，我们越去延伸会迷失的越厉害。你非得老老实实回到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才会有帮助。后面一段经文呢，我取的是约伯记的39章13到17节。鸵鸟的翅膀欢然展翼，伸展，岂是显爱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会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带除，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除惧怕。那这是上帝呢对约伯的回答。约伯为义受苦，他就不明白，所以他抱怨神对他不公平。那神就回应他，神怎么回应他？神用创造来回应他。神说呢，我造你和造兽是不一样的。他举了一个鸵鸟的例子，说鸵鸟它受造有它的特性，它有很强壮的两翼，可以快速的飞跑，甚至可以笑话马的，马都跑不过它。但是它生蛋的时候极其愚蠢，它自己辛苦生了蛋，它自己踹碎，野兽践踏它也不在乎，这是非常愚蠢的。我所能够看见的最美的图画，我在马路上开车，我看见最美的图画就是妈妈在路上带着孩子，推着孩子的小车，那是非常 beautiful 的。那个妈妈对孩子的呵护，对孩子的爱，是在我人生当中看见最美最美的图画之一，就是妈妈带孩子，非常美。我每次看了以后，我都觉得非常的美好。这是上帝所造的母亲，是人，但是鸵鸟不是，他没有这样的人的本性。所以他说他忍心带除，好像不是他的，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大家说，绝对不是鸵鸟他发神经病了，失去了母爱，也不是鸵鸟他就故意的虐待自己的孩子，因为神没给他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这是上帝的答案。上帝造人和造动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回答约伯和他争辩，上帝说，你看鸵鸟，你呢今天跟我争辩，你口里很多的话，你对我 一路的责备过来，是因为我给你悟性，给你智慧，你有这个能力。如果我把你造成鸵鸟的，你就毫无怨言，你连跟我争辩的能力都没有，你连这个意识都没有了。那我把你造成人，我是故意找麻烦吗？造成人故意让你抱怨我，让你埋怨我，让我整天很难受吗？这是我的意思吗？上帝告诉约伯，我把你造成人，让你经历这些事情，一定有我美好的旨意，否则我要免去这个麻烦太容易了。我跟大家说，我养小孩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图画，我特别喜欢那个图画。我刚刚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图画呢是一个小孩，一个图，然后上面是一个这个旋钮，旋钮的时候呢可以旋哭笑睡觉吃饭。哎呦，我说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就好了，什么时候我不想他哭，我就哭，就把他这个笑，再不想他这个想他吃，这哭他就吃了，就不用辛苦了，那就不是人。所以上帝造的人本来有神给人的那个本性，有神的美好的旨意，他和动物是不一样的。那灵的这个含义丰富到这个地步，这个是我们要去领受的。神没给他智慧，神给人智慧。 上帝他是灵，他是智慧的本源真源。三章十九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所以神的形象他所包含的是所有的智慧和聪明，神的灵包含这一切。然后呢，箴言二章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智慧、思想、能力、判断、逻辑，都是从神来，从神的灵来。兽没有这样的灵，它没有智慧，没有悟性，没有逻辑能力。灵代表了人所有的生命的内涵，聪明、智慧、道德各方面都在灵的里面。唐崇仁牧师曾经讲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的啊。他用两个比较，他说再聪明的猴子，他生出来的后代还是猴子；再笨的人，他生出来的后代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科学家。他在讲什么呢？讲人和动物的不同。神造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动画片，猫跟老鼠啊，打得有来有去啊，看狮子王啊，很多的这个情感呢，啊，中国有什么白蛇传啊，什么孙悟空、猪八戒啊，都是把人的性情投射在动物的身上，动物本来不是那样的。他没有的，他没有任何有关人的神给他的形象和神给人灵所代表的那种生命的内涵，他没有的。啊，很多人说，那我跟动物有很好的互动啊，你看我跟我的猫和我的狗亲密无间呢，每次碰到它以后，我的心里就非常的开心，跟它很亲密。我跟你说，你跟动物的亲密是在神设计的范围内可以的，因为我们可以跟猫跟狗亲近，你跟老虎狮子亲近看一看，你跟熊亲近看一看，指不定哪一天就被它吃了。那是上帝所设立的本性，动物受造没有道德性，因为没有神的灵。我跟你说，为什么动物没有道德性？你养一条狗，你只要对这条狗好，它就对你忠心。狗绝对不在乎我们是恶人还是义人，狗会在乎吗？它会在乎这个家伙是贩毒的，那我可对它不好。狗照样对它非常忠心的。你只要对它好，因为狗的本性它就是食物和生命，它生存，这是它的本性。他没有道德性，所以这个是上帝造人和动物的不同。虽然用同样一个灵这个词，但是他的神的形象在里面有不同。 OK， 那后面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一、七章十四节啊，二十七章三十七节，我读给大家来听哈。这个经文不难，但里面有个要点。于是他领受他的话啊，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七章十四节，约瑟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啊，又是人哈。三十七节，我们在船上共有276个人。我为什么把这三段加在一起？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三个人在新约圣经里面都用同样一个词，是魂，希腊文这个词 soke。 在说什么呢？门徒添了3000个魂，就打发全家75个魂都来了。我们在船上共有276个魂，都用同样一个词 soke。 在说什么呢？在新约希腊文这个魂 soke也是气息的含义，在英文叫做 soul， 是代表有气息的活人，就是代表这个。没有任何特别的功能，它特别代表思想，它不是独立于灵和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一个三分之一的存有，根本和这个没有关系的。魂就是代表有气息的活人，好像中国人说人活一口气，喘气的叫做人，不喘气的叫做死人。那他用魂这个词在说什么呢？是区别于肉体的，因为你有肉体，你可能不喘气儿啊，那你可能是死人的，这是一个。另外，魂代表什么呢？代表地上的活人，代表你生命的内涵，你有道德性的。那你要对你的生命的道德性负责的，这个叫做魂，它所代表的。那魂所代表的就是一般的活在地上的世人。有生命当中所有的内涵在他的里面，但是这样的人 未必是得救的，它是一个暂时存留在地上的生命，可以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人，用魂这个词。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并且你们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跟大家说，这个灵魂的救恩，这个翻译原文只有一个词，并且得着你们魂的救恩 ，soul， 英文叫做 soul， 这是正确的翻译。得着你魂的救恩，是指你整个的生命得救了，是讲这个。所以在这个结论当中，你会看到魂并不是什么灵魂体的三分之一，不是，魂也不是说它代表思想功能，这个显然是错的，因为神是灵，我们不能说神没有思想，神没有智慧，神没有聪明，天使也是灵，我也不能说天使没有思想。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是中文的背景当中产生的问题。在我们背景的当中，我们认为人的心、人的脑、人的身体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呢，就望文生义衍生了心与心灵，魂魄与思想，身体与肉体，然后就发挥。我跟大家说，这样会产生误区的。这样呢，发挥和衍生出来的结果是离开圣经的。那如果这样无限的发挥下去，在这个灵魂体当中一直这样子发挥的话，会影响你真正的学习圣经，影响你真正在信仰当中、真理当中很清晰的被建立起来。这件事情要更正的。后面，天上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这段经文呢，是灵魂体说的那个本源从这里来的，这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地方如此表达，也是唯一一个作者如此表达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更重要的是保罗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说这句话不是把灵魂体三分切一，不是的。如果你明白前面的教导，我前面讲述的这么多，你就知道了灵魂身子放在一起表达什么，表达生命的全部。在新约希腊文的语境的当中，三个部分表达三个特点，灵特别表达永恒的和神的关系的，魂是讲到地上的生命，身子是讲到你肉体的行为。把这三样放在一起，就是你整个的生命都全然得神的保守，活出圣徒的生命，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无可指责。这个是保罗的教导，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教导，不是分功能，是在当时希腊文的语境的当中讲一个全部，你整个生命是这样一个教导。那保罗这样的教导呢，它会产生自然的过滤，有三个过滤。第一个过滤，过滤亚流派。亚流派说灵魂和身体是分开的，所以呢，你灵魂圣洁，身体可以放纵，这个是错的，保罗把它过滤了。第二个，过滤对因信称义的错解。我只有信心，我就这个得到永生了，然后地上我可以追求肉体啊，我可以活在爱世界。那还过滤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专注永生，我只管地上的生活，社会福音被过滤的，愿你的灵得保守，你确实活在地上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个过滤。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大家有没有留意这段经文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绝对不是灵魂不得救，我只要身体得赎就行了，一定是一体的，也不是我身体先得救灵魂然后再得救，这个也不合圣经的，是全然的得救。我们身体得赎来自于灵魂的得救，我们灵魂得救会带来身体的得赎，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是整个生命的得救。保罗是讲这个。那这些所有的教导和前面有灵的活人是一体的，和耶稣基督降临说灵 和身体本来是一体的，我既有灵又有身体，这是一体的，是同样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对付最后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4章12到13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那这段经文是另外一处把灵和魂好像分开并用的。那这个里面呢，确实用了两个希腊文，用魂这个词 soke， 用灵这个词puma 这个词，两个确实分开用。但为什么会分开用呢？如果明白我上面讲的，你就知道了，灵的重点是专注于永恒，魂的重点是地上暂时的生命。那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在说你信仰的状态到底是真正专注天上的永恒，还是专注地上的生活。这个灵和魂是抛开，是讲这个，你专注的到底是什么呢？人看起来看不清楚了，别人没办法分辨，但神的道可以戳进去，就知道你到底想的是什么，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光照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道面前就可以被看清楚，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是真正的专注的是什么。当我们真正好好的学习圣经，那个真理的辨识能力就会产生这些的能力，叫神的道，叫两刃的剑。然后我们到底是贪爱现今的世界呢，还是盼望天国的永恒呢？神的道会显明的。我们真正是拜神呢，还是拜马门呢？神的道会显明的。我们真正是谦卑在神面前，还是骄傲自高呢？神的道会显明的。这一切圣经都可以辨明，是讲这个。后面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经文回到我们创造的源头，在造物主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心思一念是袒露的。神知道我们怎么想，知道我们的心思一念里面哪管有一丝丝一点点的不合神心意的，神都知道。刚才我们主席祷告的时候非常好，说求神鉴察我哪个有一丝不合神心意的，我会在这里面变成私货埋藏在，然后放出去，神都知道。那这样神的道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回头跟大家说，这节圣经不是区分灵和魂有不同，是要厘清你生命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走永恒天国的方向，还是专注地上的生活。这个是这节经文要表达的含义。然后劝勉信徒在神的道面前看清楚前面天国永生的道路，让你整个的生命真正走向神所应许的里面。 OK， 那我回到这次讲到的主题，有灵的活人。上帝造人是有灵的活人，那整个生命的内涵就是有灵魂有身体。灵魂是神赐的，身体是来自于尘土，是神所造的一个完整的人。在上帝创造这个里面没有魂的概念，是后来新约的时候在外邦背景的当中，新约用了魂的这个概念这个词，但它表达的是地上的暂时的生命，然后用灵来代表永恒，来告诉我们在地上我们追求的应当是什么。这两个灵和魂都可以代表整个生命的。所有盼望受灵魂体影响的信徒，仔细的查考圣经，祷告圣灵的开启，能够好好的学习到圣经，靠着真理得到重生。在这个里面呢，我稍微讲一点啊，我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我如果有机会别的教会弟兄姊妹听到，我特别要对小群弟兄姊妹要跟他们发出一点呼吁的，不同意尼托生灵魂体的说法不等于否定尼托生，不等于否定尼托生所有的教导，请大家一定要把尼托生看成是人不是神。我们在神给他的开启的方面我们学到当学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我们需要过滤的。我相信如果你们认为尼托生真的是属神的传道人，他绝对会乐意你们所有的信徒会回到圣经的里面，按照圣经的正解来建立你们的信仰，他绝对不会愿意 他所影响的信徒会守住不合神真理的这些的东西，甚至为了他的名义，为了他的名声和人争吵，和人争论，这绝对不是尼多生的想法，属神传道人不会这样想的。每一个真正属神的传道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牧养的目标，盼望信徒学习纯正的圣经的真理，能够真正的敬重基督，他是唯一的拉比，唯一的老师，能够真正的效法基督的生命，顺从圣灵的带领，透过真理得到真正的重生，将来在永恒的天家大家一起相聚。这是我在讲台上所发出的盼望，盼望这篇道不是产生纷争，而是产生合一，在真理的里面靠着圣灵我们合一，一起走天国的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求主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当中被你光照，让我们在真理的当中被你带领，让我们同归一位神，同受一个圣灵的带领，同归一本圣经真理的教导，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同得天国永生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起立来唱一首。